Okay, let's get started.
那么就开始吧。如果大家能够想要上这个网站的话，去下载这个 PPT， 大家可能就能够看得更加清楚。如果是大家想要下载的话，现在也可以做。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我是德尚辛甘曼，我是有关于高级项目管理的，而且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关于超高清和硬件的 DRM。如果是大家有问题的话，大家就可以随时提问。
So today's session, I'm going to talk about ultra high definition, its importance to the ecosystem.
那么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微软在这方面做的是什么，就是 UHD， 还有包括呢在 Win10 上面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做法，而且呢，我们把它叫做 UHD。另外呢，一个叫做hardware 硬件 DRM。然后呢，今天呢，我们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UHD， 那么也就是再理解一下 HEVC， 而且呢，也就是叫做 H.65。那么下面我们也再看一下 Windows 在这方面做的一些投资来支持 UHD 和 HEVC， 然后再介绍一下。HWDRM， 然后呢，再介绍一下具体的行动。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有关于理解 UHD。那么我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呢，我们怎么样人类能够来看一些形象和看一些录像。然后，那么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就是我现在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按顺序，来。那么第一个的部分，按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动态的范围，那么就是那个最黑的。黑和最白的白之间的这种差别，还有包括呢，另外一点就是，颜色谱，那也就是说它所有的颜色，它能够非常再重建的部分的这种颜色。那么另外一点就是帧率，那么这就是看每秒有多少帧，还有包括有一些分辨率。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这是最后一点，就是分辨率，而且呢就是有关于像素的数量。那么我们就是来看一下这些相应的每一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动态范围。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所看到的就是已经得到编辑的一个部分。那么也就是能够，希望能够来展现不同的电脑上的一个屏幕的图像。那么我们看到呢，这是在西雅图地区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瀑布。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是最原始的这个形象，那是大概看到是600 nits 是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颜色是非常亮的，而且呢这说明呢这个部分呢是有很亮的一个部分，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浅绿、深绿、蓝色，还有包括白色都是非常好看的。当然呢我们知道呢有一些呢可能比如亮度相低较低的一些那可能就会白色稍微少一些。NIT 是什么？就是对于它的亮度的一个衡量的一个指标，就是你看一下它的这个亮度，大概用这个 NIT 来进行衡量。所以说呢 NIT 呢就是那基本上就说明它的大小，就是说它的亮度的有多少。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亮度不像这个这么亮，而且呢我们看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水还有包括呢它的这个蒸汽也是不太一样的，颜色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就是同样的一个图片是在不同的屏幕上所展现的。那么第二个门是200 nits， 也就是说呢那么我们就是说呢，确保它的这个颜色，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的，也就是说是动态的颜色的范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地方呢，这个亮度点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了。那么我看一下第三个部分呢，这是400 nits。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比这个更亮一些，但是呢，还是要失去了几个颜色。这个颜色和这个部分和那个颜色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就是想在这个地方给大家介绍一下。基本上我想说的就是有一个我们有需要能够有更加 亮的一些屏幕，还有包括呢有更大的一个深度和更多的颜色。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能够让更加适应我们人眼的一个效果。那么下面再介绍一下色谱。色谱呢，我想你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了，就是一系列的这种颜色，那么它能够再重新重现的，那通过在电脑方面再进行重现。那么我们看到那个三角形，那么就是 RGBD709，这是呢 HDV 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看到就是它能够把一定的颜色再进行重现，而且呢我们那么我们这个超高清的部分就是 UHD， 那么它这个、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地方呢是这个虚线的部分所表示的，还有包括呢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看一下色谱呢，也就是 RGBD601DCIP3， 还有是 Adobe RGB， 那么这个能够支持这更多的这些颜色，那么就是说你能够支持更多的颜色的话呢，就能够看到更多更好的一个效果。那你可以看到有更多的不同层次的绿或者是红，所以说呢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这个地方还要看一下，那么在进行转变的时候呢要不断的来看到一个持续性，而且呢如果是你不能很好的有一个持续性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有很好的一个颜色，或者是它的那个效果呢质量感觉就是不是那么好。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下面一个指标，就是它的可分辨率，不仅仅是有关于内容方面的分辨率，还有包括呢就是其他的类型的一些分辨率。那么 HDV 呢是现在的我们的标准，那么就是大概是六七年之前吧就开始了，现在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这么一个标准了，基本上大概是所有的地方都会支持这个标准。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呢对于内容的这种分辨率也支持，是比如说像Amazon Netflix YouTube 等等的都是基本上支持来这个 HDTV 就是1920×1080的这种电视。而且呢我们也会看到呢很多的这种电视呢支持就是 UHD TV 4K 的，而且呢我们见到呢也看到呢 8K 的 UHD 的电视也出现了，但是非常贵。那么我们也会看到呢这种呢在我们的 PC 还有 Windows 的 PC 和或者是平板也会出现，那么很快会出现。那么就是我下面将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关于内容的分辨率，还有在之后再介绍一下。那么我就来总结一下呢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些不同的点能够来组成我们的人体的视觉。那么 UHD 呢不仅仅是有关于分辨率的，我想这个得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它还代表什么意义。目前来讲呢我们看到呢现在在市场上讲的就是从上 而下的一个方式，就是很容易给大家介绍什么是 4K 的分辨率，那么就是它是这个分辨率是四倍了。那么但是呢从我们的人的视角的角度来看呢，那么如果是你超过10英尺以外呢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分辨出它是 4K 的分辨率，但是比如说像这个32英寸的话，我就从这个地方我可以看到它是 4K， 但是如果我到这个位置呢就看不出这个 4K 了，这点是很容易给大家解释的。另外那些帧率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能够让那些比如说对于一些体育赛事方面的那种图片看上去更加流畅。那么还有色谱，就像我刚才给大家说过的，那么能够带来更就是能够让每个颜色呢会有更多的一些层次，而且呢还有包括呢你有大概哪些颜色能够有更好的深度，还有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动态范围就是能够更好的看到的包括白色黑色的部分的那些相应的细节。那么我们看到呢这有两个这个图片，这个地方呢看到呢大家看到一个颜色不是那么多，那么好像有一些出现了一些线条，但是这个地方呢这个线条是没有出现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好像有云有一个洞，但这个地方没有洞，这是一个阴影而已，就是应该是要下雨的这样的一个云了。大家可以看到呢在同样的这个图片，那么这个如果是看到这个人，这有个人，那这儿就没有了，那么这个颜色也更加亮，那么整个的形象都是更好看一些，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深色呢也更深，而且呢其他亮色的地方也更亮，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支持这种类型的在这种顺序来支持这种图片，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那么
但是如果是有增强的这个颜色呢，能够更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个流畅性，而且能有更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颜色的范围。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更多的是这个 UHD 是关于这个整个四个不同的性格这个特点的一个整合。那么看一下微软呢在整个的生态系统方面做什么样的工作呢？那么这就是一些相应的公司。当然了，不是说所有的公司，我们正在和他们进行合作，能够确保我们有高质量的 UHD 在整个的一个生态系统，包括内容提供商、硬件提供商，还有包括呢，比如说 Xbox 201，还有等等是，还有等等这些，那么就是能够给我们来建立UHD 的标准，还有包括呢，能够建立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态系统。我们也非常愿意能够跟任何的合作伙伴来进行合作。如果是他们不在这个 list 这个表格上的话，如果大家有这些信息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也非常愿意和他们合作。但是而且，那么我们现在换一个话题来介绍一下 HEVC。就像我也跟大家说过了 ，HEVC 呢就是包括高效率的录像、音频、视频方面的一些标准，而且呢包括呢它是这个 MPEG 和 ITU 标准的一个共同的。而且呢，它是对于之前的标准是 AVCH264， 现在是它的新标准就是 HEVC。而且呢，它尤其是对于一些包括它更加有效的来进行压缩，大概带宽要少30%-50%，而且呢，它的存储呢也要看根据内容来看，就比如说 480p 的。这个带宽有可能它的那个就是这个内容呢，可能可以在一个比较低的带宽来进行播放，但是质量也会更好。那么我们觉得这方面呢，有可能一个平衡性呢，就是计算方面可能会更加复杂，但是呢，基本上如果有很好的支持的话，这也不是很大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 HEVC 方面的一个具体的影响。就像我已经说过呢，因为它的存储还有包括它的带宽方面的要求不是那么高了，那这样的话呢，那就能够让我们，用更多的屏幕，而且呢，包括 4K 的 video 呢，而且呢，比如说在一些有更好的、更高的这个带宽的这个市场会有更好。那么，比如说在有一些那个它的带宽比较低的那些国家里面呢，也可以推广那些相应的一些 video 啊，因为呢，这样的话能够降低消费者的成本，而且呢，还有包括呢电话呢。比如说像印度的 Airtel 还有那个 Modafone 等等的这些 Verizon AT&T 等这些电话的公司呢，他们在这方面呢就能够得到很大的优势，因为他们在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成本上面会有更低，而且呢因为它对存储还有包括对于进行流量的时候呢，它的成本也会更低，而且呢它是被因为对我们对大多数的消费者来讲呢，都是认为它的这个 video 的质量会更好，而且呢能够对整个的就有一些可能消费者来说呢，就是能够达到世界上最高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的质量了。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就是每秒的大概平均的 megabyte 是有多少，在全球范围之内，除了南韩，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这个带宽的可用性呢，现在都已经有很大的降低，就是在这个因为它的这个 HEVC 的压缩，所以说呢，就是能够带来更高的一个质量的video 的效果，视频的效果，尽管的那个带宽下降了，所以这是它的一个比较好的效果。现在再说一下另外一个话题，我们看一下现在 Windows 正在做的一些投资，那么在来支持所有的这些特点。那么我们现在在支持 Windows 10，而且呢就是 UHD 的这个投资，还有包括 HEVC decoder 的相应的一个硬件的这种支持，还有包括它的 encoder 就是编码器和解码器都是还有包括 hardware DRM硬件 DRM 来进行play ready， 还有包括呢更支持更好的一些颜色的色谱，而且呢也更加支持更好的一个颜色的一个精确度，而且呢就基本上呢就是说那个蓝色就是非常正的一个蓝色，就是你所需要的那层的蓝色，能够确保那个 精确度。那么我们现在给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更多的就是硬件 DRM 这方面的情况。那么通过这是就是 Windows 10所说的这个分辨率，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对于 Win10 呢，对于桌面电脑，基本上最低的就是8英寸。那么最低的分辨率呢是800×600，而且呢我们就是支持 4K 的质量。对于任何就是超过8英寸的这些屏幕上，我们都支持这个 4K 的。而且呢我们也支持8K 的，对于超过27英寸以上的这个屏幕上面。那么对于 Windows 一些手机，还有包括更加小屏幕的这些上面呢，我们也建议就是说呢，它的这个最低的尺寸大概是4英寸，一般是 4.5 英寸或者是更多一些可能会更好。那么它的这个最低的分辨率是 480×800， 然后呢 QHD 呢是在超过4英寸以上的屏幕呢，或者是超过4英寸以上的屏幕上，然后只是 4K 以上的呢就是超过6英寸或者是6寸以上的这个屏幕。抱歉，它的麦克风时断时续。下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aspect 的比率。对于 Win10 来讲呢，对于 PC 我们就是支持任何的这种 PC， 还有包括它的支持任何的，比如说它的 aspect 的比率就是在这个 Win 8.1 方面。但是我们对于 Win10 来讲，支持这个手机还有更小屏幕的就是那么对于设计团队来讲，呢，现在正在看一些具体的 aspect 的比率，而且呢，对于手机啊、平板啊什么的，这比例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对于手机来讲，我们现在希望能够就是达到16:9；对于小的平板呢，就是16:10；对于2:1的这种设备是3:2；还有包括那个 TV 啊、电脑啊或者是电视、啊、等等是16:9。那么 Windows 呢本身自己呢将会也是支持任何的一些自主性的 aspect 比率，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对于屏幕这种高宽比来讲呢，就是对于就是这个 square 的这个屏幕高宽比是小于4:3，这种有可能会有一些受到限制的这种尺寸的因素。那么现在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内容的保护。那么现在的情况来讲呢，我们会有一些软，就是 SW 软基于软件的 DRM 的管理一些
应用，而且呢，我们看到现在呢，这种软件呢是能够给我们获得720p 的 video， 然后对于一些受保护的内容，那有的时候呢是要根据具体的那个不同的情况啊，它会有一些是能够在 Windows 达到是 1080p。 对于这个 SWDRM 呢的要求呢是在这方面的情况。那么大家，我这是有一个网站，大家可以看到具体的所有的这些相应的一些要求。那么就是在我的这个 PPT 里面大概是有5页吧，大家当然也可以上网去看。但是如果你有是希望能够有高质量的 1080p 的一个录像的话呢，而且呢你是需要有一个 Windows 的 release， 也就是说呢，那么比如说你根据这个具体的哪个电影厂或者是哪个公司在进行 release 的话呢，就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个更高的来进行内容保护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呢在 UHD 或者 4K 方面的一个保护的内容，那用那个Windows 上面呢可能需要有一个更高的标准。这个呢是基于这个标准是基于 hardware DRM 的，还有包括 hardware 的那个内容保护的。
那么我们使用了 Pre-Ready 这样的一个基础架构，它是帮助我们推动这个 DRM 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系统，叫 Play-Ready。 它的方式呢是能够确保我们的这个高清的保护能够在这个硬件当中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运行。另外呢它也有很好的这个视频内容啊，因为它们都是在这个硬件当中包含的， 也就是说呢，硬件可以自动的去访问这些内容。另外一点，它是一种自动的保护，就是这个，这个信息的输出的这种保护呢，是由这个硬件来进行管理的。因此呢，它可以确保这个内容的高质量，同时呢，它也能够实现这个硬件对于这些内容的自由的访问。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HWDRM， 它所需要的是什么呢？首先，它需要一个 SIM 卡，它需要一个这个 Play Ready。的一个系统，它需要一个媒体的一个基础，同时它还需要 DX 操作系统的一种设计，就像在这个 Win 81上面所需要的那样。另外呢，它也有一个这个十个小时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的，这个电池的使用时间。另外呢，就是新的这个 HWDRM 的这个模式呢，它也有一个安全的处理器的一个下载模式，它是用这个 Play Ready 来进行代管执行的。另外，它有一个 GPU 的安全媒体模式，那么它有这种可压缩的和未压缩的一些保护，同时对一些信息的输出也进行一些自动的保护。另外，它也和一些这个版本是兼容的，比如说它和这个宽屏的、和这个桌面的，以及 MPO 以及这个延展的一些模式，比如说 Miracast 是兼容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OS pipeline 呢，它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 IHV 的安全处理器，另外一个 IHV GPU 的安全媒体模式，管道模式。那么现在我们做的呢，就是我们和一些这个合作伙伴，比如说 Dell 进行合作。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他们可以独立的来进行运行。另外呢，我们做一些工作，比如说呢，我们会对于这个许可的评估，我们在做一些工作；我们对于这个设备的捆绑做一些工作，还有一些比如说内容这个 keys， 还有一些这个视频的方面的一些处理，我们都会做相关的一些工作。这些都是跟 IHV 的安全处理器相关的工作。现在我们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 Play Ready 的这个 DRM 呢，它支持所有的这个 Windows 的开发模型，这个而且呢，它是适用于不同的语言，它包括 HTML5 JS， 里面也包括 XAML C ++。那么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关于这个行动方面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呼吁啊。那么首先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这一部分的一些主要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跟大家介绍了什么叫超高清，它的重要性是什么，以及微软如何支持在 Windows 10当中来开发和实现这个超高清。同时呢，合作伙伴如何进行努力合作来提供一些非常棒的一些体验。我们知道呢，这个超高清不仅仅是提供一个高的分辨率，同时呢，它还包括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要有很好的一个色的饱和度，同时呢，还包括这个刚才我所讲到的其他的一些内容吧，比如说呢，对内容的一种保护，确保这个内容的质量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提供这个超高清的这种功能所希望实现的目标。那么我们的这个芯片的这个供货商呢，我们也可以和也跟我们进行了很多的合作，如果说大家认为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一些潜在的合作伙伴的话呢，可以跟我们提供一些建议。因为呢，我们需要能够获得更多的关于超高清方面的一些这个方法，我们希望能够同他们进行更多的合作，在这个超高清方面，在这个高效视频HEVC 方面，在 HRDRM 方面呢，能够跟更多的这个供货商来进行合作，另外呢，我们也支持 HEVA 的一些这个文档，我们支持 4K 的这个分辨率 另外呢，我们也支持这个十个 bit 或者是更高 bit 的这种深度。所以说呢，我们希望能够有在最优化的设备上能够提供最优化的品质。所以说呢，我们这样的工作呢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对于 OEM 和 ODM 来说呢，我们希望他们能够选择最佳的 HW。那么比如说呢，我们希望他们呢能够做一些这个 HEVC 相关的一些这个解决方案。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硬件上提供更多的这个饱和度的这种颜色。我们希望和这个芯片这个供货商和 OEM 和 ODM 做更多的工作。另外呢，我们也希望这个和这个 OEM 和 ODM 能够支持这个 HDM 2.0 和 2.1。另外呢，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做这个10 bit 或者是更高能力的 MPO。那么对于内容供应商来说呢？比如说怎么样能够确保这个视频的这个内容和它的这种质量呢？我们现在正在向这个 HEVC 来进行迁移，我们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 1080p 的内容，同时我们希望能够提供 4K 的优质的内容。另外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向他们提供更优质的这种体验到市场上，我们希望能够向他们提供高质量的，比如说 4K 的这个优质的内容，我们希望能够确保用户有一个最佳的体验。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体验这个 8bit 和 10bit 的这样的一个版本。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帮助他们降低成本那么这个优势最终也会让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最终获益。那么我们有一些资源如果大家希望能够了解到关于这个微软 DRM 现在的一些需求，大家可以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链接来获取相关的内容。那么事实上关于这个超高清呢，我们目前正在写一个白皮书。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白皮书上呢，有非常详细的关于这个超高清的一个介绍。MSDN 呢，事实上呢，这方面的内容呢也会包含进去。另外呢，大家可以去参照 Windows 10 HLK 来了解在测试方面的一些细节，比如说这个编码和解码方面的一些内容，都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内容当中获取。好，我的发言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倾听。我希望大家呢能够对我们这节会议呢做一个评论，而且呢，大家如果对我们这个二维码感兴趣，想拍照的话呢，可以走到前面来这个进行拍照。另外呢，还有一点时间，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还会留在这里，你们可以跟我进行交流。谢谢大家的关注。